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今天早晨的信息头一堂，我们就讲一个重点，讲到全能者的意象。那么第二堂信息，我们会把意象的内容详细说明。那么在今天早晨第一堂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主给我这样机会，能够来到 Rutgers 教会，再次和弟兄姊妹们见面。虽然认识人不多啊，老的弟兄姊妹们我是认识一些，但是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蒙恩，尤其礼拜五晚上我和乡音团契的弟兄姊妹们见了面，就使我想起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也是在美国信主得救，像牛弟兄这样说的。那么来到这里呢，我们所交通的内容讲到全能者的意象，因为我知道这个教会是讲意象的教会，有两方面这个原因，为什么我觉得弟兄姊妹需要在意象上面有点我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和弟兄姊妹有点更多的交通。一方面我知道在这里负责带领的弟兄们他们从工作的角度，从侍奉的角度，很明白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没有意向，没有属灵的方向，我们的侍奉就不会有真实的果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从弟兄姊妹们在跟灵恩运动的接触这方面来看，今天许多的在圣灵经历中间也常常讲到意向，所以也许弟兄姊妹们有这个困惑，那么这两个意象是不是类似的意象，相同的意象，或者相关的意象，他们中间的关系在哪里呢？所以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主就给我这个题目，叫做全能者的意象。这个意象巴兰所看见的，所说出来的，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巴兰是谁，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从新约里面也可以看见，从民数记本身也可以知道，巴兰这个人本身并不是神所喜欢的人，甚至在新约的时候给他的评论是很坏的评论，说是为利而侍奉的一个先知。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如果看这个人的话，我们不会请他来做一件什么属灵的事情，可是神竟然用他的话来决定日后以色列人所要遇见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神竟然把以色列人日后所要遇见的事情告诉了这位先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主权跟他所使用的人，跟所有用来作为传信息的媒介，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情形。当然我们要回到最开始的我们题目来讲，什么叫做意象，或者意象是什么。我已经说了，这个教会是何以谈论意象的教会，因为有各方面的，有至少两方面的这个接触。一方面是在负责的弟兄们中间常常谈论，也在寻求主的旨意，要知道主的意象给教会的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从灵恩的经历里面来的，有属灵的超然的一个看见。那么到底这个意象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分两方面，从三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在一个属灵的意象上面至少有三种情形。第一个，它很可能是个超然的意象，换句话说，像这里巴兰所有的经历一样，当他举目观看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居住的时候，在24章第2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圣经里毫不讳言的，并且没有错误地叫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会叫我们看见超然的事情。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的意象是一个从经文而来的 Biblical 圣经里的意象。那么第三方面呢，是为着工作上面的意象，这一个是多半是在跟我们的计划有关系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当然要问，这三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因为到底什么叫做意象呢？如果你查一些圣经的字典，很简单，它告诉你一个事情，意象这个字从英文来讲就非常容易解释，叫做 Vision。 Vision 就是我们眼力如何，我眼睛越来越不好， 那么弟兄姊妹们看见我说奇怪，哎，奇怪，你怎么现在不戴眼镜了？啊，我从前戴黑框眼镜，后来黑框眼镜实在太重了，就戴一副这个文质彬彬这个钢丝的眼镜。但是后来呢，我的汗出的太厉害，把钢丝眼镜上面的两个东西都锈断了，就插到我的鼻子里去了。我想这里不得了，其实不是钢丝，里面铜哈，有很多铜绿，这个重度可不得了。所以以后呢，就戴了隐形眼镜。其实我的视力是越来越差。可以矫正，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异象？异象就是你的眼力。所以这里从圣经字典上解释，就是说一个人所看见的东西叫做异象。圣经里讲的异象，如果你从希伯来文来看啊，我想我们不需要卖弄我们仅仅有的皮毛的希伯来知识啊，就是两个字啊，它是ra'ah 跟 hazah 这两个字来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也罢，我知道不比你们多多少啊。虽然读了希伯来文，但是并不知道多少。那么到底这两个字说的是什么呢？它可以从我们的眼睛看见，可以从我们耳朵听见，可以从我们感官的这个世界里面得着。换句话说，我们眼睛能看见一个神特别叫我们看见的一幅景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很可能我们所说的看见，圣经里所讲的看见，并不一定单纯指的我们眼睛看见的，可能是我们心思里面明白的。所以这里在旧约里面，这两件事情似乎在神来说从来没有问题，也没有矛盾。它可以是我们从视觉听觉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景象。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思里面明白的更真实呢？很难说，海市蜃楼也是从我们感觉的世界看见的。到底这个东西存不存在一个光的作用叫我们看见了？所以到底我们所看见的是不是真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难说。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分得很清楚，可以从我们眼睛看见，可以从我们心思里面明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神所要给我们看见的他的目的，而不是在于那个过程，叫我们能够明白，而且看见的也需要经过心思的判断才能明白。好比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神叫他看，神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只杏树枝子。他看见，我说我看见，他说我看见一个开着锅子。弟兄姊妹们，他可能是眼睛看见的，怎么眼睛可能看见呢？哎，有一个弟兄，这位弟兄是叫做 William Pickthorne， 也许弟兄姊妹有认识陈忠辉牧师的。 Pickthorne 是陈忠辉牧师的 mentor， 我跟他也认识。 Pickthorne 之后告诉我们，他自己是一个 Stanford 大学出来的一个读心理学的博士，以后他做了牧师侍奉组的人。他说神可以毫无难处的，毫无理由的截断一个人这个视觉的过程，把一幅图画放在他网膜上面，神绝对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有些人的确他看见一个异象，好像大马色路上扫罗看见一个大光，他不仅看见大光，他耳朵也听见一个声音，但是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同行的人却没有听明白说话的是谁，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很可能经过一个选择的过程，神的声音，神的形象只叫一个人看见。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截断人的视线的那个过程，视觉的过程，而把一幅图像放在人的里面，放在人的眼睛里面。但是他是不是明白呢？却还不一定。所以耶利米看见开着的锅子，看见一个杏树枝子，他问主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撒迦利亚书也是这样，他看见一个釜，一个烧着的锅子，里面一个铅的盖子，里面一个妇女，一个妇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的时候先知看见了一幅图像，还需要在神的面前求问这是什么意思。他看见有四匹马在那里奔走，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先知并不是因为他看见了就构成先知的条件，他所看见的眼睛里面所得着的那个印象不过是引发他对神的问题，而神也要借着他所看见的来对他说明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里几句话是相连的。在民数记24章我们读到说， 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这三方面都有了。耳朵听见，眼睛看见，心思明白。弟兄姊妹们，这三件事情对于我们属灵事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引用这个话，他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也思想也不明白的。所以你看，眼睛、耳朵、思想这三件事情，圣经里常常把它放在一起。我想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三方面都用的。那么如果你回过头来看，在民数记的时候，是不是有已经见到异象的那些例子跟榜样呢？答案是正面的，但是不是很多，有是有，却不是经常的事情。所以看见异象不是一个天天能够盼望的事情，这件事情主权在神那里。如果神有他的意思要对我们显明，可以借着异象，但是更是要叫我们心思能明白。你看摩西最出名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在旷野里面看见荆棘的火焰，看见燃烧着的荆棘，他说为什么有这个大异象呢？我要过去看这个大的异象，因为太稀奇了。火焰在荆棘上面焚烧，荆棘却没有被烧毁，这是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象。他心里想，荆棘一定会被火焰烧灭的。如果火焰只是在荆棘上面做焚烧的工作，荆棘烧完了，火焰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火焰不是真的火焰。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机会参观过那一个迪斯奈乐园或者这一类的地方，它里面有加勒比海 Caribbean Pirates, 对不对？它里面是有许多火烧的，如果老是把木材烧完了，它不是常常添加木材吗？仔细看看，都是光学的作用，里面一些玻璃纸在闪闪发抖，闪闪摇动，就看见好像火光一样。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摩西所看见的是 plastic 的光学效应，不是的，我相信他的确看见火焰在焚烧，他所见的是奇妙的景象，他不能明白，所以他才来到他的面前。哪里晓得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这就是新约里面主耶稣常常提起，一般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摩西的荆棘篇。但弟兄姊妹，你就立刻知道在这里荆棘的火焰有它属灵的意义跟讲究。在这里你就看见神给摩西看见异象，底下有事情发生。那么如果你再回头看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有没有异象呢？你仔细找找，创世纪里面有许许多多特别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读创世纪，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就是神的显现在我们读创世纪经文的时候好像是一件平常的事。他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话，就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神的使者显现出来， Theophany, 神的显现。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明白三而一的神怎么那样容易在旧约的时候随意向亚伯拉罕显现，随意向以撒显现，随意向雅各显现。严格说来，他向雅各显现是在异梦里面，好像在最开始的时候神能够很自由地向亚伯拉罕显现，到了以撒就少一点，到了雅各的时候神用异梦的方法告诉他。我不晓得这是退步还是进步，弟兄姊妹注意我的话啊，我说的退步和进步不晓得是不是神和人的关系退步了，不能自由地显现了，还是人对神的认识进步了，不需要这样的显现了。也许弟兄姊妹们已经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当然这里面有神的主权，可是如果我们追求那个外面看得见的意象，却没有里面属灵的认识，并没有真实的意义。我有许许多多传讲灵恩经历的朋友们，我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我认识的喜欢灵恩的经历，但是他们似乎停在一个外面所追求看得见的事物中间，这是我觉得深为可惜的。如果我们看见一件属灵的事物，我们一定要问这件事情什么意思，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教训，带给我们什么属灵的帮助，对我们属灵生命有怎么样的增长，好叫我们 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改善。所以这里你就看见圣经里所讲的异象，它不光光是在外面向人说话，向人显现而已。从巴兰这个先知身上，你尚且知道他明白，不仅听见神的言语，不仅看见全能者的异象，还明白至高者的意志。当然这三个字同义字，神、至高者、全能者，在巴兰来讲把它当作同义字来代换，也我们也可以深入的讲一些这里不同的意思。但主要的他说神跟人当中的交通，把他的心意告诉人，可以借着意象，可以借着声音，更需要借着我们里面对神旨意的明白。所以这里我刚才说的，到底属灵的意象，那些在灵恩经历中间圣灵因着他奇特的工作把一幅图画显给人看，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不是仅在图画而已？不是。我们需要去问主，需要明白神的心意，需要更深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属灵的意象可以是超然的，但是它必须有圣经话语的根据。因为你看，当神借着先知把他的旨意向神的儿女显明的时候，这些话就成为圣经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否认摩西是看见异象的人，我们绝对不会愚昧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或者不相信神借着摩西把他的话语启示给以色列的百姓。摩西那样强的说，耶和华晓谕我，耶和华如此说，在利未记里面你去找，简直是每几节圣经，不到十节圣经、十二节圣经，就一次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晓谕我。所以我们不会有一种种错觉，认为摩西凭他的意思发展出一套旧约的理论来。神借着摩西给他清楚明白的话语，让他所说的话成为以色列人生命的学习，这是旧约。他不仅规定了外面的礼仪，并且在这些礼仪中间，等到我们新约看的时候，有许多预表的意思，有许多生命的意义在里面，有许多属灵生命的原则在里面。只是以色列人因为只注重外表，他里面不大明白。但是今天我们读新旧约的时候，有这个便宜，有这个好处，因为许多的话在新约的时候，使徒先知已经给我们解开了。摩西听见神的声音，今天先知解释神的话语，这个是进步呢？是不是进步呢？对于我们这些属灵生命幼稚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所以这里有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每一个属灵的意象在圣经里面差不多，你看差不多都有一个圣经本身的解释。如果你读意象，你要专门读意象，在旧约里面，我告诉你，你可以读上两三年。但是有一个原则，你一定会发现大部分，我不敢说所有的，因为圣经许多地方我没有读到，没有仔细读过。但是如果你去读的话，百分之八九十，我再退一步吧，至少一半以上，它本身就跟你解释了这个意象所有的意义是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堕落失败的时候，他们寻找先知，那些先知就给人虚假的意象，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灵里看见的，没有人能够给他有一种考究 check， 不能够证明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看见神给他的意象。所以圣经里面在小先知书里面就特别说，尤其何西阿书里面说，他们的先知为我的百姓见虚假的意象。意象会有错误，因为意象很难凭着他事实的本身来证明是真是假。有两种方法可以查验意象是不是正确，第一个看日后有没有应验，第二个意象怎么证明法，看它合不合圣经的原则。并且我相信我们神的儿女接受意象的时候，应当先看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如果它合乎圣经的原则，再看它是不是日后应验。不久以前，也许我说的不久是好几年以前，有一位传福音者 清楚地说，神给他看见异象，哪年哪月哪日要有极大的战争，他在台湾说，警告这些百姓们可能会有大征战来了，不是可能，一定会有大征战来了。结果人心惶惶，结果呢，过了时间没有发生，可见这是虚假的异象。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啊，非常宽容啊，先知做了假预言之后并没有被石头打死，如果打死我们就少一个传道的弟兄，是不是啊？所以不忍心把他打死，给他机会让他改变，让他悔改，希望他从此以后说话小心。但弟兄姊妹们，圣经既然已经在这里，保罗怎么说？先知的话又怎么样？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是新约圣经给我们非常具体的教导，免得我们老是被吓怕了，吓破了胆，跟随人而不跟随神的话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在巴兰的这个例子中间，我已经说了三件事情。即使今天你所有的信息都忘记，我希望你有一个查验的灵。当我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的时候，心思也要明白，并且异象的真实乃是根据它是否合乎圣经里所讲的那些原则。关于旧约异象的例子很多，我们随手举来已经不少，那么是不是到新约就没有异象了呢？不，很清楚的，新约还是有异象。至少保罗告诉我们，他得救的经历是大马色上发生一件事情，他看见在大马色路上神给他的异象。弟兄姊妹们，这个异象有什么意义？这个异象让他证明耶稣基督是主，因为在保罗所有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不出来的东西，因为这个异象的挑战而使他重新思想。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保罗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眼睛上有鳞片。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异象叫人有瞎眼的经历，忽然看见从前看不见的东西，为什么？他心思不能明白。当我们读到民数记第23章这里的时候，你看这里的话很有意思啊，在第三节说，比尔的儿子巴兰眼目闭住的人说，第四节，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异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前面说眼目闭住，后面说眼目睁开而扑倒，而且这里小字，第三节说，大家看见没有？闭住或者睁开，难道翻圣经人不明白吗？怎么有两个相反的事情呢？而且不止一次的这样说。如果只是这里，我们想可能他翻译不准确，搞不清楚翻什么。到了第十五节又来了，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底下小字，闭住或者睁开，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到底睁开还扑倒啊？巴兰这位先知看见意象，到底眼睛开着的还是闭着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经历，什么叫开着，什么叫闭着。我不明白，我一直不能懂得，因为我的头脑不能明白这件事情呢。到了1991年的时候，我去远东广播公司做录音，我就明白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